一个富豪与超过3000名女性发生关系，花费3000万美元嫖妓，他对自己深感沮丧和绝望。他说，性爱永远无法满足我，我一直想要更多。当他认识到自己找错了渴望之源，如今已信主受洗并忠于婚姻，为他提供辅导的雷泽，自己跌倒又站起来的经历，让他写出第一本探讨性瘾的主内专著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。
听众朋友平安，欢迎收听《境界有声》。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《雷泽：我曾因性瘾失去牧师资格》，文怀峰。自大学起，我逐渐沉迷于过度手淫的行为。读研究生时开始涉足一些限制级按摩场所，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我的职业生涯中。尽管内心深处我始终担心性瘾被揭露，但想要改变却始终无法摆脱。表面上我的婚姻看起来充满爱和稳定，但实际却隐藏着许多问题。因为忙碌，我和妻子很少有时间真正相处，导致两人的亲密关系逐渐疏远。在我的咨询工作中，当受伤和脆弱的女性向我求助时，我错误地将性与爱混为一谈，主动与她们发生性关系。我错误地认为自己真的关心她们，实际上却忽略了对她们造成的伤害。这种自我欺骗让我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之中。我对自己并不满意，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女性会选择与我这样的人在一起。我一次又一次地发誓要结束不正当的关系，却一次又一次陷入罪恶的泥潭，无法自拔。当心理咨询师雷泽坦白自己性瘾经历时，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当地教会的年轻牧师。当时他和妻子还有三个孩子住在郊区，雷泽同时在当地一所基督教学院任教，并在学校董事会任职。他经常接受电台和电视台的采访，还在临终关怀医院做志愿者，深受教会和社区的喜爱和尊重，许多人向他寻求支持、建议和鼓励。最终，一位同事揭露了雷泽的性丑闻，雷泽内心充满恐惧，但他也意识到自己双重生活的痛苦已达到无法承受的地步。他的咨询服务被立即叫停，包括揭露者在内的几位同事和朋友深感痛心。他们主动找到雷泽当面沟通，其中一位正在努力戒酒的朋友用个人经历谏言：你在性方面的行为与我对酒精的依赖如出一辙，为何不尝试寻求专业的帮助呢？经过几天的挣扎，雷泽终于选择走进专业的性瘾治疗机构。接下来几个月的治疗过程充满了令人沮丧的回忆，对自己行为带给他人伤害的愧疚和痛苦。他的讲道被终止，几个客户起诉了他，一些人用憎恨和鄙视的眼光看待他。然而他也深切感受到诚实以及与妻子和朋友重建关系的喜悦，初步体会到医治带来的平安。雷泽在16岁时信主，但在他找到治愈性欲的方法之前，被任命为牧师已有10年。他总是觉得不配得上帝的饶恕，虽然别人都很钦佩他，但他觉得如果他们知道了真相就会恨他。在性罪被暴露后，多年不敢承认的罪终于可以敞开分享，他感觉自己才真正开始认识上帝。在深刻的治疗体验与不断反思中，雷泽总结出一些对于个人成长和康复具有重要作用的原则，其中三个核心问题分别是：你要痊愈吗？你想要什么？你愿意向自己而死吗？ 耶稣问病了38年的瘫子的第一个问题是，你要痊愈吗？这揭示了耶稣深知生命改变的前提是内在的渴望与意愿。雷泽说，在我自己的成瘾经历中，一方面我渴望获得自由，另一方面我又心存抗拒。我曾求过上帝把性瘾带走，但他没有，至少没有以我希望的方式迅速而轻松地带走。即便身为基督徒，我也曾对将性瘾的罪交给上帝感到犹豫。治疗性瘾的方法并不繁琐，然而其成功的关键在于性瘾者是否真心愿意改变。若缺乏这样的内在动力，任何策略无论简单与否都难以奏效。在谈到你想要什么时，雷泽提到自己曾帮助过的一个富豪。这位成功男性与超过3000名女性发生过性关系，其中包括花费3000万美元购买妓女的服务。他对自己的性瘾问题感到沮丧和绝望，他对雷泽说，所有的性爱永远都无法满足我，我一直想要更多。雷泽回忆，他找错了渴望之源，他真正渴望的是上帝，性并不能满足灵性上的渴望。只有在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中，我们才能满足心灵深处和情感上的渴望。世上所有虚假的替代品和偶像都不能像上帝那样满足我们。为了治愈，成瘾者必须开始承认，他们所有满足自己渴望的努力都是极其失败的。他们必须发现并拥抱他们真正渴望的。让雷泽欣慰的是，这位男士今天已成了基督徒，忠于自己的婚姻。第三个问题是，你愿意向自己而死吗？是雷泽觉得胜过性瘾的关键。谈及自己的经历，雷泽承认，当我的性瘾被揭露时，我几乎失去了一切，金钱、工作和名誉，感觉就像死了一样。当一个人感到自己失去一切时，情感死亡就来了。这种体验的危险在于其带来的沉重打击和沮丧情绪。然而，匿名戒酒会很早就认识到，一个上瘾者必须经历触底的阶段，才能真正开始走向康复。触底意味着我们必须正视自己的失败，承认过去的努力并未达到预期效果。这种情感上的死亡虽然带来无助和失控，但并不意味着生命的终结。放弃控制并非放弃生命，而是放弃自救的执念，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，转而寻求外援。只有当我们降服于神，改变的过程才能开始。除了上述体会，雷泽相信愿意痊愈的性瘾者特别需要群体的帮助。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能独自从性瘾中康复。在治愈之旅中，我们所有人都需要一群支持我们的人。如果我们独来独往，撒旦会轻易把我们干掉。然而在群体中我们可以生存，有效的问责制只发生在群体中。当我们容易受到攻击和试探时，需要信任的人来支援。问责小组会帮助性瘾者制定一个固定的时间表，他们会据此选择在特定时间段打电话提醒上瘾者。比如约翰出差时，他的习惯是在酒店房间里看色情片，然后在电话簿上找到按摩店，再去消费。所以约翰出差时，问责小组会打电话提醒他。再比如，安迪与网络色情斗争，但他需要在网络上办公，所以问责小组给他安装了一个软件，跟踪他的在线网站访问情况，并将报告发送给他的几个问责伙伴。他知道他最有可能在深夜时段访问相关网站，所以他让他的问责小组那时打电话提醒他。除了防御之外，雷泽还体会到必须主动出击，去建造一些新东西。在治愈性瘾的过程中，如果只是防守，就会变得疲惫和气馁。我们还必须在生活中建立新的行为、态度和关系。我们在基督里要建立新的生活、新的婚姻， 寻找新的和更深的方式来亲近上帝和他人，我们需要承担责任去做好重建。一名刚参加治疗五天的男子想写一本关于自己生活的书，他觉得这样就可以帮助别人了。雷泽的建议是，先要回家负起责任，服侍好妻子和家人，戒瘾一年后再考虑帮助别人的事。首先需要做的是待在家里拯救自己和家人。脱离性瘾后的雷泽发现，与自己有同样挣扎的基督徒比例相当高。专家们推测，美国的基督徒中多达 10% 的人有性瘾，这意味着在一个500名成员的教会里有50人是性瘾者，2/3的基督徒男性承认与色情斗争。虽然这些调查结果并不表明受访者完全上瘾，但他们的状况被教会忽略了，或者说许多教会对此无力应对。挣扎的基督徒不停祷告，不断阅读圣经，咨询许多牧者，但他们仍然不能自拔。许多人灰心丧气，离开了教会。今天，性罪仍然是一个难以启齿的话题。当我们中的一个犯了性罪时，其余的人会对其感到震惊和尴尬，但大多数的回应都以沉默告终。就像酒鬼一样，性瘾者对自己做出承诺，并采用各种策略来阻止性瘾行为。有些人甚至伤害他们的生殖器或其他身体部位，有些人绝望地转向宗教来阻止自己。一名男子在四个不同的教会受洗，试图消除性瘾，但通常这种方式会导致沮丧、羞耻和绝望。性瘾者相信，我很坏，连信仰也不能救我。这些人最终往往选择离开教会，因为去教会就会让他们想起自己的失败，或者他们觉得上帝爱他们不够，没有带走他们的性瘾。看到教会的需要，雷泽认为是时候把性瘾的问题带入教会的公共讨论领域了。他开始专门服侍成千上万的性瘾者及其家庭，为许多教会提供咨询服务，为医院开发治疗方案，并在世界各地举办研讨会。过往的痛苦经历帮助他成为一位性瘾问题领域的权威专家。他写的《治愈性瘾的创伤》是第一本探讨性瘾问题的基督教专著。上瘾者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，却不愿承认。上瘾是一种难以自我控制的病态行为，其后果极具破坏性。成瘾者往往会因此失去生活的平衡，家庭关系破裂，事业受损。更为严重的是，许多成瘾者在面对自己的问题时，深感羞耻，甚至觉得自己毫无价值。这种消极的心态对于成瘾者的康复和重建生活造成了极大的阻碍。雷泽提醒说，在接受性瘾是一种疾病和罪的同时，我们也必须接受魔鬼在性瘾中起的作用。魔鬼使用许多手段来制造性瘾，包括不健康的家庭关系、虐待和羞耻感。魔鬼让我们相信我们是邪恶的、不可救药，他让我们相信我们不会好起来，从而使我们感到绝望。在我看来，当我们试图治愈性瘾时，我们正在进行一场灵里的战争。当发现基督徒有性瘾问题时，需要考虑我们是去帮助他们治愈，还是去增加羞耻、孤独、恐惧和伤害。不幸的是，很多情况下，我们只是摧毁他们，而不是帮助他们。近年来，雷泽对互联网迅速发展成为色情内容的重要来源感到震惊。他发现，网络色情泛滥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用色情来解渴。在大多数性瘾者的生命早期，性成了他们解决痛苦处境的一种方法。性的愉悦感也许是他们所知道的唯一的解脱途径。性变成了一种逃避，一种改变情绪的方式。他们觉得没有人能为他们做任何事，所以他们决定自己动手。性成了性瘾者应对生活的方式。雷泽进一步指出，有性瘾的神职人员 在经历了压力事件或工作表现出色之后，可能会认为自己应该得到某种性奖励。这种错误的权利意识使得性瘾者认为他们的性行为是合理的。然而一旦他们的行为失去控制，最终将陷入绝望的境地。尽管性瘾者渴望戒除这种行为，但他们往往多次尝试后仍然失败，这使他们陷入更加可耻的境地，感到软弱、变态和无助。由于担心被他人发现，他们常常陷入深深的沮丧之中。雷泽认为，这种绝望是抑郁的一种表现。许多性瘾者可能并未意识到他们的抑郁情绪，但周围的人往往能够感受到他们的情绪低落，甚至对他们的心理状态产生质疑。在服侍的过程中，雷泽发现，亲密关系障碍是恢复过程中最难的部分之一。当信任感被反复破坏，要打破愤怒和怨恨的情绪就变得极其困难。雷泽曾在一次关于夫妻治疗的演讲中说，一方患有性瘾的夫妻还有希望。一位女士在台下当即情感失控，哭了很久。这充分说明了与性瘾者有关联的家人所经历的深刻痛苦。他们遭受背叛、欺骗，曾经许下的誓言被无情践踏，他们在情感与身体层面遭受忽视或操纵，甚至面临性传播疾病的潜在风险。这些痛苦都是不容忽视的事实。对此，雷泽认为另一半完全有理由感到愤怒。尽管如此，他仍然坚信那些遭受性瘾问题的夫妻仍有希望。他解释道，我和妻子黛比都曾经历过这种痛苦，我们的婚姻曾一度濒临崩溃，但最终我们成功地挽救了他。夫妻之间可以重新建立信任，发展出更加深厚的情感联系，甚至在精神和身体层面达到前所未有的亲密。当然，修复的过程是艰难的，但黛比和我坚信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。我们常为那些正在经历性上瘾痛苦的夫妻祷告，期望上帝能赐予他们一种比过去更加美好、更加深刻的亲密体验。痊愈的最大奇迹是夫妻与神的关系加深。当性瘾者个人成长时，他们必须将自己的属灵成长带给他们的伴侣，并学习如何作为一对夫妇在属灵上共同成长。雷泽建议，在早期的康复中，性瘾者和配偶可以建立一个约定，保证一起去教会，一起参与祷告和读经等灵修。这个约定可以由基督徒朋友问责小组来监督。类似的约定帮助夫妻建立信任，他们向彼此和上帝承诺要诚实和忠诚于彼此，并拥有共同的生命意向。许多夫妻因各自追求未来而分道扬镳，我们需要求问上帝一个简单的问题，他们对我们夫妻的呼召、计划和目的是什么？能够建立相同意向的夫妻会成为人生旅途中的盟友，彼此同心成长。对于性上瘾，雷泽认为没有万无一失的医治方法。正在痊愈的性瘾者可能已经不再有不良的性行为，但是他们知道自己总是有再次性行为的危险，因此他们必须继续小心保持他们的问责计划，参加必要的聚会，远避潜伏着诱惑的场所。正常人也有诱惑，有时也会犯罪。自从远离性罪之后，我觉得自己已经正常了，但我也知道我仍然会受到诱惑。在一个被离婚和破碎家庭所伤害的文化中，那些从痛苦中幸存下来并重建婚姻的性上瘾夫妻，经历了上帝存在的深刻感受和救赎的恩典，以至于可以打破性罪的循环，重建家庭，走向医治。如今借着咨询机构，雷泽与妻子一起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。 性上瘾者是有希望的。在过去的37年里，我看到成千上万的上瘾者配偶和他们的婚姻找到了痊愈的希望。像那个在井边取水的撒玛利亚妇人一样，我也曾站在井边，满心羞耻、孤独、害怕，又骄傲地不敢寻求帮助。上帝在那里找到了我。正是因为我自己的痛苦和绝望，我才伸出手去帮助那些有同样痛苦和绝望的人，帮助他们找到只有上帝才能提供的生命活水。
天旋火 都不能叫我远。